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所以不要使我离开你的面，使我能够继续经历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因此作者用这样的平行来表达他祈求神，让他能够继续不断经历神的面，能够得享神有创造力而且有赐生命力的大能，能够继续的来享受，能够继续的得享，能够经历神有创造力和赐生命力的大能。所以前面词说，求你为我创造清洁的心，让我里面有个彻底根本的改变。那如果神收回他的圣灵，那么他就不能再继续经历神的面，就不能再去经历神有创造力的大能，不能再去经历神赐生命，有赐生命力的大能。所以这是这里用诗歌的方式来表达。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属灵的原则呢，是给我们看见在这里神的名神的灵其实就是表明神的面，表明神的同在。神的灵就表明神的面，也就是表明神的同在。那么当然能神的灵仍然是着重神的能力，可以他可以去经历神的能力。那这是一种有创造力，有赐生命力的一种神的大能。好，那这是诗篇51篇11节，我们看到大卫作者诗人用这样的诗歌题材，他提到关于神的灵。那然后我们看诗篇104篇，104篇第30节，这一篇诗篇基本上是在称颂神的创造。所以从第2节开始就讲到神怎么样来铺张这个宇宙，立地的根基，然后在水面上给海定了界限等等，创造了地上的走兽，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还有人类等等。好，那我们就看第27节，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这一切包括所有的走兽，所有的生物动物以及人类，因为23节讲到人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所以所有地上一切的生物包括人类在内，27节说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28节，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29节，你掩面，他们便惊惶，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所以这里我们看到27、28节是强调一切受造之物对于这位创造的神绝对完全的依靠，完全依靠这位创造的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他们都要仰望神按时给他们食物，神赐给他们，他们就得饱美食。所以这两节是描述一切这些神所造的受造的这些活物，他们是绝对的依靠这位创造的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但是29、30节是论到这些受造的活物的生命的另外一方面，在他们维系生命上他们要依靠神的供应，可是他们的生命还有另外一方面，那就是死亡，那就是死亡。 当神向他们掩面的时候，他们就惊惶，神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可是神发出他的灵，他们便受造，神的灵就使地面更换为新。所以这里是在描述什么呢？描述旧的一代死亡，新的一代来到。你知道这地上的生命是生生不息，旧的生命到了时候就死了，但是有新的一代的生命出来，出现在地上，继续在地上的这些生活。所以呢，这个一切旧的一代的死亡，新的一代的来到，这一切都是在全能者的管理之下，都在这位创造的神的管理之下。他们是完全依靠神的恩宠才得以生存。所以神向他们掩面，掩面就是失去神的恩宠，神向他们仰面，那就是神在神的恩宠之下，神的 favor， 神的恩宠之下，那掩面就是失去神的恩宠。所以地上这一切旧的一代死亡，新的一代的来到，所有这一切生命的交替全是在这位全能神的管理之下，而这些活物，受造的活物，全都倚靠神的恩宠才得以生存。当神掩面的时候，当神收回他们的气的时候，他们就死了，他们就归回尘土。而神的灵在进行创造新的生命，于是新的一代就出现在地上。就好像刚刚以利户强调，神不只亲自参与亚当的创造，以利户的创造也是神亲自参与的。所以当旧的一代神向他们掩面，他们失去神的恩宠，他们就死了，归回尘土。可是神的灵就再创造新的生命，新的一代就出现在地上。所以诗人表明，这一种除旧更新的过程，并不是依靠他们本身内在的能力周而复始的这样子运转。也就是说，今天地上我们看到有人死有人生，这不是这个地球本身，这个神的创造本身具有这种能力，可以这样周而复始的来运转，来除旧，来更新。这乃是什么？这位创造的神仍然继续的在维系，在施行创造，在管理。这位创造者继续的在管理，在施行创造。除非神赐生命的能力的灵，这里说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除非神这个赐生命的能力，有具有赐生命能力的灵来施行创造，就没有活物可以存在。所以这新的一代，地上旧的一代死了，这新的一代的出现乃是神继续在施行创造的一个明证，神继续在施行创造的一个明证。换句话说，今天地上这个新旧的交替本身都是在神的管理之下。旧的当神向他们掩面，失去神的恩宠，他们就死了。然而新的一代的出现，也是除非神是有具有赐生命能力的灵的创造，如果不是出于神具有赐生命能力的灵，这个神的灵的创造呢，就不会有新的一代的出现。好，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世上不断有新旧的这种交替，本身不是这个世界就会自己在这里维系的，其实乃是表明神的管理。而这新的一代出现是神创造的行动的一个明证。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是神的灵他仍然施行创造，把生命赐给这些活物，于是就有新的一代出来。所以这里说你就使地面更换为新，所以这就是讲到新旧的交替。你掩面，旧的一代就死了归于尘土，然后神的灵创造赐生命，就有新的一代出来，所以你使地面更换为新。那这是诗人 啊，来描述，不仅神创造这一切，神也怎么样，仍然继续掌管，仍然维系他所造的一切，而且继续的在施行创造。那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同样跟以利户所，以利户的话表达同样的真理，神的灵是具有创造和赐生命的能力，神的灵具有创造跟赐生命的能力。好，那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诗篇139篇第七节。诗篇139篇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是很熟悉，因为这一篇诗人描述耶和华是无所不知，在他的生命当中，耶和华对他所做的一切都完全的晓得，都完全的知道，耶和华鉴察认识他。当然神的无所不知对我们来说一方面是一个安慰，神知道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神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要对神存着敬畏，因为他至终当他施行审判的时候，他无所不知，他要按真理审判。这是罗马书第二章，这个真理其实原文是 truth， 意思说他要按照一切事情的真实的事实来施行审判。所以大卫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然后他就描述神怎么样来知道他，不但是他的思想，他的言语，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他还在母腹里面神就已经知道，他还没有出生，他正在母腹中受造的时候，神就已经认识他。那么当然我们看的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是描述神是无所不在的，因此神在知道一切所有的地方，所有一切的东西，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那么大卫这样子的描述，你看他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知道，因此他不但神的全，对他的全知，对他的认识是一种安慰，但其实在他这个整个诗篇的祷告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比较偏重的是怎么样，神是那位审判者，他审判的时候没有什么会逃过他，他全知，所以你鉴察我，所以最后他才会求神鉴察他，知道他的心思，试炼他，知道他的意念，看在他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他走永生的道路。好，那这一篇诗篇我们也说过，有时候我们讲到这个堕胎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引用这篇诗篇第十三节到十六节，来证明这个胎儿，这个还没有出生的这个胚胎已经是有生命哈。那我刚刚已经说，其实这个不是诗人最主要的目的啊。因此，其实诗人本身就像刚刚我们读的五十一篇，他不是要提供一个好像一个神学的一个立场，他其实是做一个诗词的表达，而重点是神的无所不知，神鉴察他所做的一切。那所以在第七节到十二节，其实强调神是无所不在的。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升到天上，你在哪里？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如果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处，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如果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光，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所以神是无所不在，神看见所有一切的地方中所有一切的东西，所以他说我没有地方去躲避。其实这些真理我们虽然知道，我们真是常常不活在这种真理里面，我们常常偷偷摸摸做事情，我们偷偷摸摸做事情的时候，我们想神不知鬼不觉，我们错了，将来站在神的面前，你所有心里面的黑暗，你背后的批评论断，你一切东西都要显出来， 都要显给我们看。那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敢看，所以我们真是神的话是要活出来的，这不是知识，我们要活在这样的真理里面，我们就会对神存着敬畏的心。所以诗人说他没有办法把自己从神无所不见的眼睛面前隐藏起来，不管他到哪里，神都在那里，没有什么会在神的眼中是被隐藏，是被遮盖，是神看不见的。一切所有的地方，所有一切的东西，神都看到。那在这里同样，第七节其实也是一个平行句。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这还是一个同义平行。所以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你的灵跟你的面是平行的，是平行的。所以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灵，是以间接的方式来讲论神的面。所以接下来就直接说，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那这里我们就再一次看到，这里啊，还是仍然是有个属灵的原则，因为诗人这个表达的方式可以看见，神的灵就表明神的面和神的，或者说是神的同在。那这个跟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他所有的一个概念是一样的。好，那最后我们就看诗篇一百四十三篇第十节。诗篇一百四十三篇第十节。好，诗篇一百四十三篇呢，诗人他是受到仇敌的逼迫，所以他就向神发出这样的一篇呼求、祷告和呼求，求神来拯救他。但是当他呼求神拯救他的时候，他很深切的知道自己的罪。所以你看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恳求，凭你的信实和公义来应允我。但是呢，第二节他很清楚，他说，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原来仇敌逼迫我，将我打倒在地。他受到仇敌的逼迫，我们今天有讲了，逼迫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基本上不是说我因为我的罪所以我受到这种攻击，逼迫都是为义的缘故。即使他是受逼迫，他仍然他求神显出神的信实和公义来拯救他，但是他还是很清楚知道他在神面前是有罪的。所以你不要审问我，我在你面前，我因为在你面前活着的没有一个是义的。但是他知道他如今他受逼迫是实在是因为义的缘故受逼迫，所以他就呼求神显出神的信实和公义来拯救他。好，那么但是第八节不但他求神实际的来拯救他的性命，第八节他说，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为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那第九节又回到求神救他脱离他的仇敌，但是第十节，第八节跟第十节其实基本上所祈求的啊内容是一致的。第十节说，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神，你的灵本为善，或者我们应该翻成你良善的灵，你良善的灵，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八节和第十节，诗人不但是求神拯救他脱离他的仇敌，第八节还有第十节祈求神来教导他，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的之言，来教导他，使我知道我当行的路，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所以诗人祈求神教导，并且祈求神来引导他，使他能够知道他所当行的义路，以至于他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就表明他是完全降服于神的旨意。他虽然求神来拯救他脱离他的仇敌，但是我们看见他仍然是知道一件事情，他这一生 最重要的是要来忠于神，向神尽忠。因此他求神帮助他，教导他，引导他，使他能够知道他所行的应该行的义路，以至于他可以遵行神的旨意，他完全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那么神的旨意，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乃是在神的话语中被启示出来。所以第八节他说，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第十节，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是在神的话语中被启示出来，因此他求神教导他来明白神的话，使他明白神的旨意，他就可以照着神的旨意去行，来讨神的喜悦。这样子他就可以继续的得享他与神之间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之下所蒙的赐福，神所蒙神的赐福，神的恩典和赐福。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即使是为义受逼迫，我们常常在为义受逼迫的情况之下，有时候反而会成为一个试探，让我们怎么样就落入最终。因为可能我们觉得受了不公平的对待，我们想要报复，可能我们因为受到这样子逼迫，我们觉得这个力不能胜，可能我们就开始向神抱怨，可能我们就开始甚至我们的信心就已经开始软弱，或者说我们信心就开始摇动了等等之类。所以其实在这样的受逼迫当中，世人知道他需要神的拯救，救他脱离这个仇敌。可是另一个更危险，更大的危险是什么？更大的危险还不是这个身体的危险，更大的危险是他会偏离神，那么他就会失去了神的同在，失去在这个神以色列人跟神立约的关系上，不能够继续维系这个立约的关系，会失去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神的赐福，神的恩典跟赐福。所以他求神能够教导他，引导他，使他明白神的旨意，使他知道所当行的义路，而且给他有能力去行在这个义路当中，这样子可以做他所行的，可以讨神的喜悦，他不至于偏离神。那但是这里他就提到，你是我的神，你的灵本为善，或者说你良善的灵，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所以他知道明白和顺服遵行神旨意的能力是神的灵所赐的，也就是说他这样的祈求是借着神的灵能够来教导他，来引导他，并且能够有给他能力，赐他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那么这就类似我们上次看的尼希米记第九章第二十节。尼希米第九章二十节是他们认罪的祷告，他们提到这个利未人在这个祷告当中提到说，当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路的那四十年，他说虽然他们不断的犯罪悖逆神，神还是向他们施怜悯，神在旷野没有丢弃他们，白昼云柱没有离开他们，仍然引导他们行路，黑夜火柱也没有离开他们，仍然照亮他们所当行的路。二十节，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所以诗人在这里他知道在他人生的旅程当中，神的灵可以对他施行教导跟引导，并且神的灵可以给他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那神的灵这样的教导和引导，就进一步保证神给予他神对他的保护，可以来确保神对他的保护。所以他说，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来为他预备一个平坦之地。那当然这个平坦之地，从这个诗人求神救他脱离仇敌来看，一方面是指实际上身体的保护可以能够到平坦之地，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刚刚说 最大的危险是他被引诱离开神，或者说受试探啊，就偏离了神的道。所以呢，这个平坦之地是借着圣灵的引导啊，借着神的灵的引导教导和赐能力给他，他可以进一步享受神的保护啊，就保证神对他的保护，使他能够得以行在义的路上，正确的路上，使他得以行在真理之中啊，行在真理之中，也就是他所祈求的，使我知道当行的路，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能够走在这条平坦的路上，就是说可以走在这不至于跌跌撞撞啊，不至于在凹凹凸凸的在路上跌跌撞撞，他可以得以行在这个义路和真理的里面。好，所以这个诗篇134篇就让我们看到这个真理的原则跟尼希米记九章二十节真理的原则是一样的。神的灵是做教导引导的工作，而且使人能够明白，不但能够明白，而且有能力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那这一点我们真的是同样的，我们真是知道，可是我们不活在这样的真理里面。今天有时候我们对一些经文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就是努力想要用自己的智慧去明白，错了。只有神的灵可以把神的事情来指教我们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说，神圣灵参透万事，连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人里面的灵知道人里面的事情，神的灵知道神的事。所以我们所明白的是神开恩借着他的灵所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要知道，我们每一次打开神的话，我们都应该做一个祷告，求神亲自来教导我们，使我们明白，求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试试看，我每一次打开神的话，我都一定做这个祷告。我知道这个真理不是我头脑的知识，是我心里面我真知道。没有神的灵来教导我或者来引导我，我不能明白。而且当我要去遵行的时候，也唯有神的灵可以赐给我能力去遵守。事实上真知道的时候，这个真知道本身就有能力。这句话我很难去解释，当圣灵把神的话解开，你真知道的时候，变成这个真理就是好像一条可行之道了。因为你真知道了，那这个真理就不是知识，不是头脑，不是理论，真知道的时候，哦，这就是可以去行的，而且 how to 你知道怎么去行啊，这是圣灵才能做的工作，很奇妙，就是要圣灵做这个工作。没有这个工作，我们今天学半天，我们都只是在这里，都在头脑，我们不会真的有真正生命的改变。我们知道真理是可以使我们得自由，使我们从罪中得释放，得自由，我们可以不再活在罪里面，我们可以行真理。所以呢，这是真理的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从创世纪一直到现在，如果你回家你可以复习一下哈，整理一下我们所学的，你会发现这些关于圣灵的工作在新约，以后我们到了新约你会看，其实所讲解的神的灵的工作新旧两约是一致的。特别这里讲到的这一些，在耶稣最后跟门徒的最后的晚餐里面，关于圣灵的这部分的真理，就是耶稣在最后晚餐里面给门徒做了很清楚的讲解那这个可是我们今天常常没有好好的解释神的话，我们把我们的焦点都放在一些神迹奇事、特异功能，所以基督徒的特异功能 OK， 然后特殊的恩赐， 我们通通搞错了。我们真的就是要好好的来明白神的灵，他真正啊是圣灵的工作，关于圣灵啊在圣经里面所启示圣灵的啊真理，我们按着这样的真理啊，我们来遵行神的道，来过一个啊讨神喜悦的生活。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谢谢你宝贵的话语。我们读你的话，我们的里面真的是不能够不兴奋，因为你的话真是何等何等是带着能力，真的是能够照亮我们，而且使我们可以去认识你，可以去明白你的旨意，不但能够有理性的了解跟明白，是有属灵的领悟，而且我们就从神领受了能力去敬拜顺服我们这位造物创造和拯救我们的神。我们真是谢谢神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再一次求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回去反复的思想，把这些话存记在心，反复的思想，使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灵可以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进入这些真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朋友，我是摩西弟兄，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